下午的时间可能刚好晒热起来了，你们比较辛苦，但我相信呢，留下来的人都是咱们叫什么，叫什么铁杆钉啊，叫铁杆的什么那种哈，最信仰、最有追求、最这个顶梁柱的那种哈，是吧？那我也尽量照我的领受，把我认为我最好的东西给大家讲。另外呢，我也会尽量尊重咱们的时间。这里写的是到五点结束，我们只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啊！我也尽量就是浓缩一点，把我重点的信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五点争取能够结束。那么第二堂的信息其实跟前面讲的是有一些的联系的啊。另外呢，就是时间多一点，我也可以讲得更透彻一点。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后书当中来的，提摩太后书2:8-13，在我们读经文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下啊，你也来思考一下。这个我刚才前面一堂讲的这个主题叫持定啊，抓住，持定，抓紧啊，持定了真正的生命。那么，那你就要说，什么叫真正的生命？难道还有假的生命呢？对不对？那么经文当中所说的真正的生命是什么？你如果按照刚才我们提摩太前书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个线索呢，他说你要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思路，咱们都是在座的大部分人，我相信都是头脑很好的啊。我们能够来美国，有机会能够各种方式，那么神给我们恩赐，我们都能够有基本的逻辑推理的，预备将来，继承美好的根基，那肯定是有指的这个生命是指向将来的。就好像有时候我去外面，这个在国内有时候也跑来跑去的，那么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讲课。像我经常出去讲课，有一种是神学院的那种哈，国内弟兄姐妹教会主自己办的一种地下神学院讲课呢，他就是外地请的老师来了，所以他就请你呢5天就要把一门课给结束。你知道我们神学院里的课呢，它是有讲这个学分的，你几个学分要几个学时，咱们读书的都知道啊，你读大学高中都类似的，所以5天要讲完一门课呢，5天每天差不多得8个小时，5×8=40个学时，课堂老师讲课的时间，那才是一门课。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早上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有时候晚上还要再补一点啊。5天满满的讲课，真是，哎呀，我也是一个怎么说，不会用刚才这个霍弟兄，我觉得他声音很洪亮的哈。我天然来讲，并不是说话很大声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发声哈，不是唱歌的那种用什么胸腔哈，腹腔什么的，这个总之长话短说，我就是用自己天然的嗓子讲，往往讲了半天课，到第一天下午礼拜一下午嗓子就哑了，就已经没有声音了，剩下来还有4天多怎么办？哎呀，赶紧祷告，主啊怜悯，这个课得讲完，哎，后面继续讲下去也没事，也就讲完了啊。但是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很浓缩，4天啊，要讲很多的内容，然后通常的礼拜五晚上讲完了，要么连夜坐火车，要么第二天礼拜六有点空档啊，有时候远的话也有飞机，但通常火车比较多，然后坐个这个24小时或者10几个小时到北京，礼拜天我们自己正常教会聚会我要讲到的啊，或者即使不在自己堂，也在北京那么多教堂需要这个讲员，就是别的地方讲，有时候早上一堂，中午一堂，有时候晚上还要另外一个教会，经常这个轮着转的，身体消耗很大啊。加上国内这个确实环境也不是很好，确实这些年是有一些损耗，所以有一次去北京见到一个同工，他说，哎呀，我看你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像一个高中生一样，怎么忽然之间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头发都白了什么的，皮肤变黑了，确实你可能也是辛劳有关系，但另外我们年龄也在成长啊。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有时候我去讲课，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2周课连在一起，那周末呢就稍微有点空档啊，礼拜天讲个道，那礼拜六可能就没有什么时间了，不需要赶回去，那我就有一个享受的机会，你知道是什么？就顺便去那个城市走走看看呢 啊有时候去兰州，那旁边就是黄河第一个铁桥，然后后面有蓝山，它底下有个雕像，你知道是谁吗？有一个人好像我记得没错，是不是也姓霍的呀？霍去病是吧？在兰州有一个雕像纪念以前有个民族英雄，就是 也能够走走啊，就是也是享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很多时候圣灵就真的给你很多的感动。我说这个兰州丝绸之路曾经多少的车马或者兵家的征战在这里，那些人现在都不在了，一代一代的过去啊。我们这是延缓子孙，现在我们才在活在这世上，但是神的爱一直就延绵下来，咱们中华民族没有灭亡啊。很多的心思啊，这个想法啊，有时候很有意思的，那个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也是我有时候出去服侍别人羡慕的地方，说这个何老师出去，你看看他发回来的微信怎么游山玩水的，很舒服嘛哈。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教课讲课多累，只看到我这个发来的照片，好像周末可以玩一下。我也喜欢有机会走走也挺好啊，这都是神的创造，但是我并不贪图这个。我经常对我自己的安慰是什么？再好的河山风景啊，夏威夷啊，什么中国有个九寨沟，还有张家界啊，哈，美国有什么这个大峡谷啊，黄石公园啊，什么大瀑布，我都还没去过啊，去过一些地方，这些没去过。那我有时候说，真的，如果没机会去呢，我也不遗憾。为什么？以后有永远的时间在天堂，而且比这更好的还有了，对吧？如果没有机会，我不遗憾，因为有，那才是真正的永远的。那才叫真正的生命。咱们在地上生活，汗流满面，这个才能糊口，辛辛苦苦，因为这个环境已经败坏了啊。别人人与人之间没有那种坦诚。在中国的话，咱们这个国内来的这个或长老是吧？你还是教会对啊，长辈他更有体会。咱们来的年轻一点的，你也还记得，就国内人与人之间已经是没有信任，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哈、啊，因为骗子太多，所以他那种这个。很明显在这个世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家园或者那种完美的爱，但是在天上有的是机会，那个叫真正的生命啊。所以从这个思路来讲呢，我们要去思想怎么样去追求的是能够有永恒的价值的，能够有永远的荣耀的。而且呢，关键点在这里啊，你再留心听一下，关键点就是说咱们地上的生活跟天上的生活之间有没有某种联系的。如果没有啊，你仔细听，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是我的讲的内容的这个背后的主轴了。如果没有联系，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人来到这个人世间，你就是爸妈生下来了啊，好像礼拜五还提到说，你要生在美国就是美国人，生在中国就是中国人，生在非洲就是非洲，刚才说的什么多米尼加，你就是多米尼加，可能你是个孤儿就是孤儿啊。战乱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可怜的，要这个日本或者什么侵略的时候轰炸，你就到处逃命的时候，你可能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你，我们没有选择的，生在哪里，对不对？这个地上的生命就是这么一个短暂的生命。那么好了，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婴孩，什么都不懂，不管生在哪，反正你就生下来了，然后呢从零开始学习，学中文或者英文或者西班牙文或者德语法语，实际上呢你在哪个国家去学那个语言，从零开始的，对吧？照着佛教的说法呢，说以前可能有来生有轮回，但是这个只是一种理论啊，没有任何的证实的。而且我们基督教照着圣经启示认为不是这样的啊。好了，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了啊，不管何种方式离开世界，不管我们活多久啊，你到天上，哎，会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的灵里面的出生啊？当然，这时候可能不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了。我们在天上又是从零开始，啥都不懂。地上的生命那是以前的啊，来前生忘掉了，啥也不知道，我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我以前是谁。然后到天上，哎，重新出生，什么都不懂。然后天使、上帝或者天使给我们开课，开始学天上的语言、天上的敬拜，哦，重新认识神。不过那时候就是没有罪恶的污染了啊啊，从零开始，是这样的吗？很多人摇头了。你的圣经根据是什么？不是吧？对吧？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不是从零开始吧？至少我们还记得我是谁，你是谁吧？因为否则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呢？以撒、雅各、摩西跟那个耶稣、跟那个以利亚、那个摩西说话，对吧？然后到时候上帝还要审判呢、啊，审判之后的那些，应该是知道谁是谁的。但是我们有些细节呢， 不是很清楚，就说那我肯定知道我是谁，也认得我以前的妻子是谁，也许在天上不再是夫妻的那个那层的关系，但是至少还记得以前的啊，我的孩子应该是认得这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的长以前的过世的亲人，如果他信主的话，那个应该还留着的啊，所以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带过去的。那么这个关键的地方就来了，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联系的话呢，那我今天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但你追求钱财我也追求钱财，反正这辈子用得着的啊，或者追求学位我也追求，对，这辈子用得着的，只不过到将来呢就没用了，所以我就关注的就是今生了啊，今生的好处就拿到了，那么另外呢我又信耶稣，再慢慢以后去享受来生的好处，那不是最赚了吗啊。但是如果有这种联系的话呢，咱们的选择就不一样了。什么联系呢？就是你今生的努力有一些东西是会带到将来的世界去的，那个是真正的生命。我刚才第一堂已经有些线索提到过的，如果今天操练一个爱主的心，爱人的心，这个份爱是能够带到天上的。我如果今天愿意去做一个温柔的人啊，做一个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的人，能够宽容别人的这个不完美，但是能够接纳他，像耶稣接纳我一样啊，因为我也不完美，耶稣接纳我，那么我们这一些的操练生命的成长成熟是可以带到将来的世界的话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会更看重今生的操练，因为这是存到永远的。你看有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牧师，我一说你们应该都知道，叫华里克 Rick Warren， 对不对？他写那个标杆人生，标杆直奔标杆啊，其实就是一个是标杆人生，一个是标杆教会，那后面可能还要写别的书了。那么他有一次电视台记者去采访，这个电视台好像就是一般的世界上的世俗的电视台哈，总之就采访他，因为他成了名人了。那么就问他说，你觉得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什么啊？你给我们归纳一下，简单的话让我们会电视那么多广大那个听众都能够明白的，什么叫啊？人生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意义？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人生是什么？有谁还记得他怎么说的？或者他那本书里面可能也有写到的啊，标杆人生，他有一个形容的，人生是什么？有没有谁有印象？圣经里面的话呢，就是人生像一片云雾，像一声叹息，像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啊，这些是圣经里面来的。但是这个华里克牧师呢，时间关系我不让你说了，我就直接告诉你答案了。他说呢，人生是一所学校，有没有印象？ It's a training school， 这个培训你的，培训什么？咱们为什么要去上学？有的人是这个 MBA， 有的是什么生物的博士、医学的啊博士，或者这个硕士，什么工商管理的。你学了这些，为了什么？有一份好的工作嘛。我不是为了一辈子喜欢这学校就待在这学校，永远不毕业。我们是为了来训练自己，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好的前景，对吧？为社会做贡献，我们自己就活得有价值、有也充实。人生是一所学校，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在永恒里面来讲真的是非常短的，但又是那么重要，因为今天的训练它就会影响到将来。除非你相信我刚才前面说的那种假设啊，来生是从头开始的，那你今天学的就白白浪费了啊！很多老教授一辈子的知识渊博了，老了死了全浪费了，全没了啊，化为尘土了。不会的哈，肯定有一些是能够带到将来的。所以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提摩太后书二章这段经文就比较短了啊，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漂亮的东西，叫什么？皇冠呢？啊，这是戴在头上的冠冕那种的，网络里面看到的照片，只有六节经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好了，我念一节，大家同声念一节，很快把这个经文念一遍。第八节我先来，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一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像犯人一样，然而神道却未违反。
第十节，
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我可信的话告诉我，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从他实现他的事可信，因为他不能被控
制。就这么短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但是呢，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圣经很容易读明白吗？你说难吧也不难，大部分的汉字也都认识啊，偶尔有一些生僻的字呢，大不了查个字典也能知道。但是又好像圣经有某种程度上讲很深奥，好多神学院的教授他一辈子就研究，比如说这个腓立比书那本比较小的书卷啊，就短短四章，或者研究以赛亚书55章53章，就一个 chapter 一章，哎呀一辈子研究不透，对吧？因为圣经他要说深奥就是非常深奥的。好，那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基督徒当中有时候也不容易弄清楚的，到底圣经里面经常说的这个律法是什么东西？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守的还是不必要守的？比如说，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那就说咱们就说旧约的律法好了啊，旧约的律法，基督徒今天该守还是不该守？旧约很多的律法的啊。在中国呢，这阵子有一个宗派啊，我们叫它宗派，那么有一些人也称它异端的，但我通常呢是比较温和一点，我就觉得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别人是错的，不要轻易的称人为异端啊。有一个宗派呢，在美国也是正式的一个宗派，叫什么呢？末日复临安息日会，还是圣安息日会啊？末日复临安息日会，这个在中国呢是一个政府是承认的啊，就是很多地方有三自教会，有这个也有安息日会的，礼拜六聚会的。那么海外的美国也是一个正式的宗派啊，它是正式的，也就是说不是异端了。但是在咱们华人的教会，有一些人就认为呢这个是个异端，理由都列出来的啊，你们知道一下。那么我们不在这里论断或者判断它是不是异端，但是我要问大家，他们的说法解经方法是不是对的？他们有一个特别强调要守礼拜六作为安息日，是基督徒必须守的，所以礼拜天不要做礼拜，要礼拜六做礼拜，那是合乎圣经的。他因为旧约这么说，新约传下来也应该是这样，这是他们特别看重的。另外旧约当中很多的律法，咱们基督徒认为好多已经过时了，或在基督里成全了，他们认为今天也是要照着守的啊。那这些就是解经的不同了。另外呢，他会认为你礼拜天聚会的人不只是做得不够完全，甚至你是被这个大淫妇欺骗了。什么是大淫妇呢？照他们的解经系统，如果我的了解没错，天主教教皇那些就是敌基督啊，他们把礼拜天定为礼拜做礼拜的日子，咱们都错了，全部错了啊！你们都没有认真的看看旧约，看神的心意，礼拜六才是安息日。而且所以另外呢，他们最近特别关注的就是也是讲这个末世快来了啊，美国是什么情况，这个圣经很多预言怎么讲到这个是现在是这个启示录的第几章第几个号第几个这个天使，这个哎呀很多的解经你要去读呢。如果你不是太熟悉圣经的普通的信徒去读呢，也都是很合理的啊，也会被他的吸引。但是呢，照着我的了解哈，有些东西是有些过分的解读了啊，过分的牵强的把一些东西蛛丝马迹，因为你有这个想法，你认为这是在讲末世，然后今天的美国跟他好像对得上号啊，你就把他就以为就是今天就是怎么样。这个我认为哈，这个读他们的资料呢，你要做一些辨别，不是那么可靠的，从解经的角度啊。但是呢，就涉及到类似的，到底什么是律法？律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时间很有限的，我不能再给大家去回答了哈。你看加拉太书2:19，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这个意义比较明白，我们对神对谁负责？对神负责，对基督负责，那不要去死守律法，这个很清楚吧啊，不要守，不需要，至少不是要死守律法。所以呢，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比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什么？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很清楚不过，也就是说律法不是要去照着那么去行啊，行律法不能让你称义，我们关键是要信耶稣等等。还有类似后面别的经文啊，就是 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律法要么是不好的，要么是次要的、次好的啊，过时的、没用的。还有别的经文，这个甚至加拉太书五章三节啊，这上面第一段，我在指责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这里明显的有点把这个律法跟恩典对立起来啊！你失守律法的人，你是对恩典认识不足，你不知道是耶稣基督替你做成的救恩啊！你还要去守律法。我们若被圣灵引导，后面更清楚了，就不在什么律法以下。当然了，弟兄姐妹，我们看事情都要平衡的来看哈、啊，这是一种理想状况。如果圣灵引导你，感动我，这个事情太好。什么事情都太好办了，主啊，我要不要回中国服侍，还是留在美国服侍？哎，圣灵一感动，心里很清楚就好了。主啊，我要买这个房子，还是买那个房子？不好定夺，脑子里分析来分析去都有好处坏处。圣灵说，就买这个就好了，哎，对吧？主啊，我要跟谁结婚？主啊，我要不要结婚？还是单身啊？如果圣灵那么清楚感动我们，事情就很简单了，对不对？但通常神不是让我们变成。通常不是哈、啊，让我们变成就不用脑子了，然后就是哎呀，祷告求神，什么神告诉我，早上起来穿白色的袜子还是黑色的袜子，神啊告诉我该穿哪双袜子，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穿了，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你要有个平衡，这是一种理想状况，我们也要追求更多的被圣灵引导，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头脑智慧选择，神也尊重我们啊，我们自己在当中有参与，这个互动。美好之处就在这里，在圣灵引导下，你就不要去受律法的约束了。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成熟，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地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呢，你还不得不使用一些律法的原则给我们做参考，这个价值肯定是有的啊。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完全否定律法，而是说我们要多多追求圣灵，不要被律法框住，但是律法本身并不是说完全就没用。待会儿你看我下面的经文哈，这几个我们就时间关系不细看了。你看有另外一些经文告诉我们律法是好的，这却怎样呢？啊，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啊！你不要听信有些人说好像都是恩典，就好像无所谓了啊，神是爱啊，只要是爱就好了，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不在律法之下你就可以犯罪，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前面不是说律法没什么好处的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哎呀，到底你的律法是指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也闹不清楚，有时候哈，有的时候讲这个，有的时候讲那个，有些因为要看它的经文背景，你才明白它指的是律法的哪一个层面啊？不是说圣经有矛盾，而是说你要抓准它不同的侧重点。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等等啊，跳一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甚至主耶稣自己亲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怎么成全呢？主要来讲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另外怎么成全呢？对我们个人来讲怎么成全呢？你多多的亲近神，让圣灵来感动引领你，你所行出来的自然的就是出于爱的，出于神的心意的，自然的就是符合律法圣经的精神的啊！你不去死守礼拜六聚会还是礼拜天聚会，说实在的，我照我的领受，上帝不是那么在乎的啊。上帝在乎什么？你要有一天分别为圣敬拜神，这个很重要。有些人礼拜天这个上班他根本没时间，他礼拜六来聚会感谢赞美主很好的啊。有些人非要说礼拜天不行，非要搬到礼拜六，也是过分的强调了某个圣经里面的古老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关键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这里面这段经文所说的，首先保罗他传的福音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啊，生出来，他死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过来了。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内容就这么简单， 这个历史事件真的发生了，这个是我们所信的啊。有些人做了个决志祷告，我相信耶稣替我死了，我是个罪人，曾经有一个耶稣复活了就可以得救了，我们传的福音就是这样嘛啊。但这个呢确实只是一个信仰的起点，这个历史事实我告诉你，这个圣经里面说的话不是我说的，魔鬼也知道，魔鬼也信，也信什么呢？他也相信，绝对相信有一个耶稣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复活了。魔鬼他都知道，邪灵都知道，他们这个知识比你还全备，但他们不信上帝。他为什么？他们不跟从，不顺服， 不喜悦与神在一起。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只是历史知识，一个知识，说有一个耶稣活在2000年前呢，然后后来在十字架上死了，你相信这个事情吗？哦，我相信。你相信以前有个毛泽东吗？曾经还有一个斯大林、马克思活过吗？哦，我相信。这个历史事实本身不是让你得救的啊，或者带来根本改变的，而是因着这个事实，我怎么去照着这个真理去调整自己，然后跟这位活的上帝去交往。刚才这个霍弟兄分享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是说像那个这个住在这个铁皮屋子里的人哈，手上都是伤痕的，但他能够去在他的环境当中去享受耶稣，神与我同在，这样的例子就很美好，真的啊。你也许那个将来在神的面前，在天国的那边，他是很尊贵的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啊。所以这些呢，就是因着这些保罗所传的，没错，他的核心信息就是这个。但是因此我们还要继续的往前去追寻，所带来的是什么？基督的死跟我们得生命这个关系是怎么在我们实际的现实当中去活出来的啊？那么我们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一点了。第二个方面呢，这保罗不只说福音蛮有能力，而且呢他是不受捆绑的啊。刚才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十字架这个核心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带着能力。2:9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个呢我不需要太多解释，大家都明白啊。很多人，咱们特别中国大陆的老前辈们，很多为主受苦。我有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后辈，我来美国才信的主的啊，大学毕业来美国留学，然后在校园里接触耶稣才信的主。所以以前呢，对于大陆那些教会受逼迫的事情我没经历过，因为我爸妈也不信主，祖辈没人信主，没有受这种迫害，只是读书的时候一些老一辈的写的见证，读过一些传记才懂得这个事情啊。但确实很多的前辈们为主受苦，甚至被监狱里面关好多年，几十年的，甚至这个有的是被打，被这个什么这个锁链捆住，让他这个站着也不让他睡觉，要站个6天，不给他不给他吃啊，让他就是希望他屈服，说你只要说不信耶稣马上就自由了，你要信耶稣这个就一直关下去，甚至就命都没了。但是呢很多人就为主站住了，他说我不能否定我的主。然后你去读他们的传记呢，你会发现为什么他这么坚强呢？为什么旁边有些人真的这个我们没读到的传记的哈，没写下传记的，因为很多人失败的人，他们就是否认主了，他为了自由他就出去了啊，年纪轻轻的这辈子就毁了，干嘛呢？我不信耶稣了啊，我就信这个无神论共产主义，不就很好吗？好多人选择就是轻松的路就走掉了。但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些有老前辈有一些人站住了，甚至为主受苦，甚至宁死不屈呢？你去读他的传记，很明显的他们经历过神啊，不管在他自己身上，还是家里的这个父母辈，还是兄弟姐妹快死了或者病得不行了，这个祷告神迹发生了，他们真实的经历过，所以没办法否认他能够为主站住。当然他也有些也是读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在他生命里面有力量啊等等。那么我稍微停顿一下，我们的时间现在是5点了啊，所以如果有些人有事情呢，你就自由的离开没关系，我可能再讲个10分钟啊，把这个事情讲讲完，如果你们允许的话啊，你们可以自由的有些安排，如果有急事的话。所以呢这些老前辈为主受苦做见证，我们很好的榜样。但是呢有一些也是不理想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有一些也是在国内啊，我不知道这个霍弟兄你有没有这种体会，他们后来也来了美国，神给他开恩，在国内为主受过很多苦，来了美国呢，这是一个自由世界， 然后他们又为主受过苦，都是英雄人物，到处不管中国人美国人教会都请他做见证，可荣耀了啊！我为主坐牢多少多少年，讲了见证一堆一堆的，都捧得很高。结果呢，有一些人就是后面这个见证就不大好啊，也不是那么严重，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后来在教会里面呢，他就很骄傲，我是为主受苦的老仆人，对牧师传道也看不起，同工也没有他属灵，没有他爱主，到处批评论断，带来教会很多的麻烦，这个是我见过的多的啊。当然可能还有更恶劣的也有，但是总体上就是很可惜。日子艰苦的时候倚靠主比较容易，日子很平顺的时候呢，咱们就好像不需要主那么多，或者自己的骄傲就起来了。求主让我们彼此这个受到这个劝勉啊，我们要继续的，希望我们以后一直跟随主，就是不会这个晚节不保啊，有一个成语是这么说的。这个是我在网络里面看到的一个照片，甚至不是很有名的，就是画家画的，就是没看到后面解释是谁画的，但是就是形容保罗在监狱里面，哎呀，我觉得画得很好啊，虽然带着锁链，但是那种眼神当中那种对神的坚定的信念，那种心里的盼望啊，这个他大概那个画家能够画出来一些的。所以他说他在监狱里面，神的道是不被捆绑的啊，就是甚至有的人在监狱里面走到哪福音传到哪，就是这是很多人有美好见证的。最后第三个方面，这个福音蛮有能力，那么最终他要在我们身上达成什么，他最终这个道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接着我们读经，接着我们听到啊，我们去默想这个道进来之后，神的力量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要促成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一个永远的荣耀，真正的生命带到将来永恒，人生是一个培训学校，这个方面我们最后要思考一下啊。而且这里面呢，除了正面的一些鼓励呢，我们也要得到一点的警醒甚至警告，到底我们的信仰是无条件的。什么叫无条件呢？就是我信耶稣得救了， That's it 英文说啊，就行了，然后我在这个生命不成长不长进不服侍，甚至我十一奉献也不做，甚至我还犯罪，无所谓了，因为我是靠恩典得救的啊，这个叫无条件，就是信耶稣就够了，不带条件的，不靠好行为的。那么另外圣经好像又有提到说是有些东西是有条件的，哎呀，这个就又给我们信徒带来一些困惑，什么是有条件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这段经文里面第十节说，所以我，这个是谁呢？就是保罗了啊！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我又问你一个难题了啊！这确实是一个解经的难题，而且在神学思想里面呢，不同的神学就解释就不一样了啊！我问你，这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那就是我们得救了啊，得永生，简单来说是这样，和永远的荣耀是不是可以划等号的，是一回事还是可能是两回事？你们看着经文想想看，我说是个难题，就是要看你的神学思想了啊，就是不容易解答的。或者我再解释一下，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说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做完掌权啊，做完有吧。那我们要问的是说，每一个信主的，只要他信，不管他生命好坏，成熟不成熟，爱主不爱主，或爱主有多深啊，只要他愿意信，都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做完掌权，还是不一定，类似的一个问题啊。我告诉你，这个在神学上呢，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你要看问哪一派的啊，不管刚才说的改革宗啊，还是这个美国别的宗派啊，这个卫斯理啊，还是啊这个寻道会啊，各个宗派有自己的解释的方法的，不一致的，就是说圣经没有启示的那么清楚明白，你要不断去琢磨追求，大概能够把握住一些啊，看神怎么感动你启示你了，就是这种领域了啊。那么简单来说呢，一个是救恩，而且这个救恩本身也可能还分不同的层面的啊，如果你这么理解呢，就更全面一点。好了，我们看看圣经本身怎么说的，这里面说的十一节接下来说哈，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个条件句啊，如果你跟基督一同死，也会跟他一同活。那么我们如果愿意思考的人就说，那如果我死得不彻底呢， 我的老我还活着怎么办呢？啊，那可能你老我还活着，你没有跟基督同死，那你在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这个生命上面呢，可能也会受亏损。我刚才前面说的，我如果就是坚持我的老脾气不改，就是这个很暴躁啊，这个容易发怒，对人不温柔，说话都很冲，那么可能我身边的关系就会受影响啊，老婆孩子都有点这个躲着你似的，哈哈，这个会受影响啊，因为我的老我没有死得彻底。这层意识关联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是个条件句。如果后面说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你看，一同做完。那如果不忍耐呢？或者有的人能够忍耐，他忍耐一阵子，但不能忍耐到底呢？你不要说咱们中国这个文革呀什么那个逼迫，以前在罗马的时候那个逼迫更厉害，罗马帝国在这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那时候不只是传道人，一个基督徒只要你信耶稣，可能就抓去这个把你钉在一个柱子上，下面架着干柴，把你给当作蜡烛给烧了，知道吧？或者扔到这个斗兽场，狮子猛兽熊出来的时候，把基督徒扔进去，被这个活活的咬死撕碎的那个结局。那很多人就说，那我信耶稣干嘛，我不信了，活着啊，活着更重要，那么就可以否定背弃信仰了啊。忍耐不是每个人都会忍耐成功的。如果照这个意思说呢，你看它就是带有条件的意思在里面的啊。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否认主的人历史上很多啊，在逼迫，特别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不认主的。也许我们现在觉得说，我大概不会不认主吧，哈、啊，彼得三次不认主，我应该还可以吧，哈、啊，这个不保证的，因为你还没受到过那种大逼迫。假如有个人现在，我不敢说，因为这个在美国有可能真的发生了哈、啊，或者弟兄知道你，美国有时候就是有枪击案嘛、啊，校园里面，你在国内也都听得多了哈、啊，因为国内往往报道的是负面的比较多，让我们知道美国美帝国多坏嘛，这个真的后面来的人端着枪进来说，你们当中有谁信耶稣的？啊，留下来，不信耶稣的人可以离开，或者你现在否认主的人离开，我要把留下来的人用枪扫射打死。假如出现这么个情况，咱们怎么选择？哎呀，你说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啊、我死了没关系，还有父母亲，老父母亲也要孝敬呢，我还是算了，否认一下吧哈、啊、我至少你钻出来说，好，我不信耶稣了，走人哈、啊、那么但是有一些人可能这个怎么说，就是顽固一点，他说我就不能否认耶稣，一次也不否认，死就死，我不怕，他就留下来了，对吧？那么不过这是可能是一个笑话吧。后来那个端枪的人说，把枪放下来了，他说，牧师啊，现在你可以讲道了，留下来的都是真信徒了。可能是有人编的故事哈、啊，但是这个意思是说，真的逼迫面前，你怎么反应会显出来的。但圣经里面说呢，若不认他，神也必不认我们，还中文翻的还特别认真啊，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好在神仍是可信的啊。如果我们失信，我们仍会失信，但是神是可信的。不过呢，他前面列的那几个条件句说话算话啊，神不是随便的。那么你如果要看希腊文，也是很工整的一个结构啊， AAAA 都是四个条件句，翻成英文都是用 if 如果如果如果啊，那么后面会怎么样，就是这个结构是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回到中文呢，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不过呢，我最后再补充一点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结束了啊。这里面所说的不认耶稣，什么叫不认？一般我们想的就是说啊，在逼迫面前我不认了，否认我的信仰了，不信了，这是一种。但那种情况可能不一定要发生，但是在生活次要一点的层面呢，啊，小的层面呢，你可能会不认耶稣。比如说彼得在忽然的这个危险面前，他说啊，我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认识那个人啊。彼得都曾经做出来过，不过后来他又反悔了啊，悔悟过来。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么什么叫在人面前不认呢？有的人可能不是我们在座的，因为在座都比较成熟的基督徒追求的哈，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在众人面前我祷告不好意思，那咱们就别祷告了啊。或者有人说，你是基督徒吗？你去教会吗？一看那个人问的意思有点取笑的意思，就说，哦，我不去的，我还不信哈哈，就为了迎合周围的人，那种可能容易发生啊。但是呢，另外这个认不认，英文里面叫 deny 啊，否认， 否认的不只是一个耶稣基督那种很严重的否认，更多的是你没有认真的去活出你的信仰，你用你的行为在否认你的信仰。比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什么？否认自己，不认自己，什么意思？愿意把自己摆低，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服侍别人，放下自我。我们人从小到大最大的一个罪性，可能就是骄傲啊，骄傲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自我中心，以自己为大。我看的就是对的，你肯定是你错了啊！我记得我结婚当初跟我妻子经常，如果要吵架的话呢，就是处在这种情况。我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啊！你们家养你的方法是错的，就是坚持自己是对的，就会有这个冲突。其实后来发现呢，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可能就是一个方式的不同啊。就是你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所以后来慢慢成熟起来了，就学会去体会或者欣赏别人的不同。但这个舍己的精神都是在的，你愿意放下放低自己啊，这个是生命的表现。另外呢，圣经里面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我的时间哈，大家留一下看看，已经到了啊。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那什么叫不看顾亲属？你对自己家里的人有没有关爱？刚才这个霍弟兄也提到那个孝敬父母哈，咱们有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生活方便，这老人家就不管了。咱们中国特别是不信主的那个环境，经常报纸上报道，有些老人家真可怜啊，就生了好几个儿子，大儿子家去敲门不让他进，二儿子在不让他住，他就自己住这个破烂的地方，后来就饿死都没人要，没人管啊。这种圣经说，你如果不看顾亲属，你就是否定主。当然这个经文不是这么说的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中文就是同样的一个希腊文的原文，你就是否定了正道，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甚至后面提摩太后书3:5，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了敬虔的实意。你是表面上说起来啊，装出来穿衣打扮像个正人君子，像个基督徒，但是呢，你的敬虔的生命你没有去活出来，那你其实就在否认主。那如果你在否认主，将来主怎么说的？他也必不认我们，不认这样的人。那个不认是什么意思？解释起来可能会比较复杂，但是这个大概的关联是很清楚的啊，会有一点麻烦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他的行为又是在否认主。你说我没有不认主啊，我信耶稣啊，我真信啊，你的行为行事为人啊，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些是要除去的，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这个除去又是一种弃绝啊，另外一个层面的。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什么不认呢？照他们的行为把恩典当作给自己做各种坏事的啊，纵容自己的这个私心杂念的私欲的一个机会，那也是在轻忽神的恩，不认否认了神啊。所以这个条件句呢非常清楚明白的提醒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只是那么简单，就是信耶稣得救了啊。如果只是在这个简单的层面呢，说实在的，如果我说的我想的没错的话，我们不需要来做礼拜了，干嘛呢？你已经信耶稣了嘛，对吧？你除非你说哎呦好像又信心不足了，要不信了，那你那天你再来教会做礼拜再听一听，哦还是信的，那回去就可以又可以这个不用来礼拜了。因为如果只是信耶稣得救的话，你已经得救了啊。但是呢，圣经里面的信仰是很丰富的，告诉我们是一个整全的，今生预备永恒，我们在今生如何亲近主，为主服侍摆上，神都在天上会纪念的。这些会关乎我们将来永远的荣耀，以及将来在神面前的奖赏的冠冕啊。像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努力攻克自己这个私欲，这些私心杂念，生命成长呢？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圣经的话是很明确的，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神学思想去解通这个弃绝是什么意思啊？或许不是失去救恩，但至少也是很严重的，连保罗都要提醒自己啊，肯定那个后果呢是很严重的，因为涉及到我们在将来在天上永远的荣耀，那个奖杯啊，多么的 宝贵，这是世人追逐的荣耀，可是我们是一个永远的荣耀啊！保罗他努力的传福音，信息很简单，基督死了活了啊！这个信息这个福音蛮有能力，希望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而且这个能力将促成我们永远的荣耀。信仰基本上从恩典的角度来说是无条件的，但是生命的成长啊，你在永恒当中的荣耀的程度，跟主的亲密的程度等等，那个方面是有条件，值得我们去努力追求的。我们要低头祷告。在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追求的心，真的是很为宝贵。主啊，求你纪念，也开启我们常常在读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也让我们彼此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在一些不容易明白的经文当中有不同的解经角度、神学思想的时候，愿意去彼此探讨，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能够最终更明白。主啊，在 这一切之上提醒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也关乎我们今生的价值，以及关乎我们来生在你面前的尊贵荣耀，以及跟主在以后永远的真正的生命和生活。主，我们继续的恳求你赐福在我们众人当中，在宣道堂的北坛这个教会当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